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小梅，欢迎收听大法缘节目。听过大法红传节目的朋友一定还记得，李洪志老师自1992年将法轮大法公开传出后，在中原大地迅速传开了，之后呢又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所到之处啊，深受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。因为大家都受益了吗？所以都想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。就这样，通过人传人心传心，法轮功在亲朋好友之间，在左邻右舍之间传开了。我呀是个爱听故事的人，每次出去开法会都会遇到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，而每次呢我都能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故事。最近啊总想把这些真实的故事与我的听众朋友们分享，于是就有了此时此刻你我通过电波在大法缘节目中相遇的机缘。这第一个故事呢还得从我第一次参加法会讲起。那是1999年的新年，芝加哥下了一场大雪，也就是那一天我去了芝加哥参加法轮大法修炼交流会。那还是我第一次参加法会，心情当然是非常的激动。自修炼以来一直就想和同修们在一起，听听他们的修炼体会和得法的故事。我们住在一个小旅店里，隔壁也住着同修。在正式开法会的前一天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，开启了小法会。我们是4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，大家原来谁都不认识谁的，因为同修一布法，一见面就特别的亲切，像家人一样。那3家人是明伟和先生还有他们的女儿，他们的邻居老杨夫妇和儿子，老杨的外甥女儿和先生。大家兴奋地讲着自己得法时的故事，讲着修炼大法后那些神奇的经历，讲着怎么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的过程。外面是大雪纷飞，里面却温暖如春，得到法的生命所拥有的幸福真的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。他们3家人都来自明尼苏达州，说到开始修炼大法还是明伟讲得清楚，他慢悠悠地讲起他们这一行人得法的故事。下面就是我记录下的明伟的叙述。我和我先生都是8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的，都读了研究生。我不喜欢气功，他呢却是个气功迷。他很早就相信练气功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啊，变年轻啊什么的，所以到处去找气功大师学呀练的，反正就想搞清楚气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就因为这，他还特意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机会，来到了天津。说是天津气功圈子里比北京活跃，他就这样练来练去的，从上大学开始一直练到读研究生，工作啦还是练，可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，人也变得越来越瘦。我就说他，哎，你天天这么练来练去的有什么意思啊？病也没好，人还越来越瘦了，以后不许再练了啊。他就这样停了一阵子。到了1996年的一天，他出差在火车上偶尔读到一本《文艺之窗》，上面有介绍法轮功的文章。回来他就兴奋地对我说，哎，我可要拜师傅了。我一听就笑了，因为呀，他原来认识很多的气功大师，也认过不少师傅，就开玩笑地跟他说，哟，你又拜师傅啦。 他认真地说，我跟你讲，以我在气功界这些年的经历判断，我认为这法轮功是最高的功法，这位李洪志老师是气功界最厉害的高功师傅。其实我还没有见过李洪志老师呢，但是我一定要拜他为师。我一听他这么说，就问他，你倒跟我说说，为什么说他是最厉害的呢？我先生就开始以自己多年来在气功界里了解到的情况给我分析开了。我知道啊，气功界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一般的人如果没有真本事，都不敢把话说大了说满了。为什么呢？一旦把话说大了，就会招来麻烦，其他的人就会群起而攻之。而这个李洪志大师呢，讲得很高，却没有人敢动他，这就足以说明他是当今气功界里最最厉害的师傅了。我听着他说的也有道理，那你愿练就练吧，反正拜了很多师傅了，再多拜一个也没关系。他就到处打听去找李洪志大师。后来遇到一位知情人，他说，哎呀，真不巧，李大师刚在天津办了法轮功传法班，你没有赶上，那你到某某书店去买法轮功的书吧。我先生马上就去了那个书店，把所有的法轮功的书都买回家来了。正好呢，那年我联系好了出国，我是年初来美国，他也准备出国探亲。到了年底，他带着所有可以找到的法轮功的资料来到了美国。刚出国，这么多事情需要搞定，我是不允许他练气功的。来到美国的第一年，生活还是很顺利，他驾照也考过了，工作也找到了，正在一切看起来都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他突然患了个肾结石，痛得要死要活的，紧急去了医院。回来之后，他又想起要练法轮功，他对我说，我练了至少对我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你就让我练吧。我就答应让他试试看，他就按着书上的动作自己练。哎，你别说，身体啊还真的越来越好了。我一看他身体好了，那就不用再练了吧。这时我就下了一道命令，那你既然身体好了，那就没必要再练了，停了。我说过我是不喜欢气功的，可是后来你也知道，我也得法了，而且也很坚定。这呀，还得从我们的朋友老杨说起。刚到美国的时候，老杨家时不时的周末带我们去教堂。当时啊，我们对信教也没有什么概念，也没有打定主意要不要真的信耶稣，但是又不好意思的推脱老杨家的好意。又一想，这也是一个社交场所，我们初来乍到的，认识一些邻居啊，了解一些信息啊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不知为什么，去了以后，里面的牧师就想劝我和先生受洗。有一天，拿着一本小册子，好像是小人书一样的东西，很小，每一页呢，有一个画，还有一个问题，都是教人做好人的道理，问我赞同不赞同。前面的我都能赞同，到了最后一页呢，是一把椅子。牧师就问我，你愿不愿意让这把椅子进入你的心里，主耶稣就坐在这把椅子上，常住在你的心里？我马上回答，不行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我就是不想让别人来主宰我。我有些反感地说。我先生呢，在我之后也受到同样的测试，他和我一样，前面的都赞同，到了最后一页，他也回答 No。为什么？下面的回答他就和我不一样了，他很平静地对牧师说，因为我的心里已经有师傅了。哦，你能告诉我他是谁吗？我不想告诉你，我先生平静地回答。在一边观看的邻居老杨过了一会儿问我先生说，哎，你的师傅不会是法轮功的那位李洪志大师吧？你说这老杨怎么能猜得这么准呢？原来呀，这老杨的母亲和姐姐都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曾经跟他讲法轮功怎么好，可是啊，他觉得修炼太难了，练功不说，还必须按着真善忍三个字严格要求自己，这谁能做得到啊？但他知道一点，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对李洪志大师是很尊敬的， 一看我老公那认真的态度，十有八成就是练法轮功的。聪明的老杨啊，就用他自己的理论来劝我老公了。你看啊，这基督教多好，就说一个信字就行了，练法轮功多难呢。我老公呢，就跟老杨讲修炼法轮功的好处，哥儿俩就开始对信仰的问题探讨起来了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我们正要休息呢，这个时候老杨两口子来敲门了，说要借法轮功的书看看。我先生就把所有的书都借给了他们。第二天老杨就到我们家来跟我先生说了，他和太太昨天晚上把书都看了，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原来没重视起来呢？于是两口子决定一起来练法轮功。现在他们三个人都要练法轮功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成了一个障碍了。虽然我现在允许他练了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那身体已经好了，就不能再练了。这个时候老杨就来找我谈判来了。哎，你看这事儿啊，我们大家呢都想练功，你要不练呢，你老公就练不了，他要练不了呢，我们也练不了，因此呢，你是最关键的，你要是练了，大家都一起练，一起交流，你看这多好。他这一说，我有点动心了，我要不练呢，影响到人家这么多人，我不能做这样的人呢，那好吧，我也练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先决条件，我只跟着练练动作，不读书，我不想让任何东西来主宰我。他们都同意了，于是大家经常一起到外面公园里去练功。老杨在中医学院做中医师，认识很多人，一办法轮功学习班，他一下召集来很多人。我先生就教大家练功，当时来学的人可真多，中国人、美国人，一个班一个班的，每个班上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几个人的。要说我真正懂得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修炼，也是因为在那之后不久的一天，发生了一件看似偶然的事。那天啊，我们家彻底清理卫生，我正在吸地，这时我先生播放师傅的讲法录像，我偶尔听到那里面讲什么师与德的关系啊，还有讲宇宙的结构啊，哎，这些不都是我想知道的吗？我不由得停下手上的活儿，坐下来，一直听到那一讲结束。这时我说话了，不行，我得研究研究法轮功，我得看看书了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开始了读法轮功的书，越读越爱读，里面讲的道理呀，都是我在人生当中一直想要找到的答案。这时我意识到我要真正的修炼了，可是还不能完全明确，我一直是不让任何人来主宰我的思想的。我很严肃地在心里问自己，你到底想不想修炼呢？如果现在放弃怎么样？放弃？这时我的心马上回答，不行，这么好的大法我舍不得。那既然舍不得，那就开始修炼吧。既然真的修炼了，那师父讲的法我就要全都信，不能再有任何的怀疑，如果有怀疑，不如不去修炼。就这样，从那一刻起，我成了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了，开始用大法来约束自己了。原来以为没有什么不好的事，现在看来不符合法的要求了，我就不再去做了。后来老杨的外甥女儿小叶和先生也开始修炼了，发生在我们之中的奇迹很多，其中大家都亲眼见到的就是小叶的先生，原来是个烟瘾很大的人。有一天大家在一起学法，刚读完第七讲，他就去点烟，可是这个时候就感觉不是味儿了，刚想抽就恶心，从那以后他就把多年的烟瘾给戒了。不久啊，小叶的婆婆从中国大陆来探亲，老太太一开始修炼，二十多年的心脏病竟然好了，戴了多年的眼镜也摘掉了。这些奇迹呀，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的面前，你说怎么能不相信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第一次听明伟讲这段经历，已经是整整11年前的情景了。 最近我又找到了他，让他再次为我讲述他们得法的故事。他依然是那样慢悠悠地讲着，即使那些细节他都记得那么清楚。我相信这些珍贵的记忆早已印在了他的脑海里。回想在过去的11年里，我们这几家人每次法会见了面还是那么亲切，简单的问候中包含了同修之间那份圣洁的情谊，彼此心里都明白，只要能在法会中还能见到面，就说明大家都依然坚守着那份对真善人的信念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